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条比较大的消息，之后呢来看财经和本地的消息。那这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论的江泽民的死亡。那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其实在网上可以看到两边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呢是有人在纪念他，同时呢拿他和习近平做比较哈，觉得他好像比起来还不是那么差。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像是大纪元的特稿，还有很多自媒体人呢也在指出大家对江泽民的误解和关于他的死的这个迷思哈。那比如说像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张天亮教授，他就讲到说，如果你知道江泽民干的坏事，你会觉得这个恶贯满盈的败类终于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善恶到头终有报。本台的主持人方伟，时事评论人方伟，他也讲到说，江泽民死了，这是共产党中道德最败坏的一个人，他把无辜的法轮功打成了国家的敌人，迫害了中国几千万民众，为了扑灭法轮功的所有手段，罗织罪名、解放、酷刑、活摘，都成为了今天中共政权系统普遍性的罪恶。江泽民的罪恶在历史的未来才能完全揭开，到时可以看到罄竹难书。那总结一下各个报道中提到的江泽民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哈，我觉得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也是应该去了解。那从中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中国社会很多问题追根溯底都跟当初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呢，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的经验，后来呢就被移植到了新疆的集中营，也被移植到了其他的访民和维稳对象的身上。那从当初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很多人听到消息以后都不相信哈。那到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器官移植的产业链。为镇压法轮功而建立的一个跨部门的组织叫610办公室，它是破坏了中国正常的政府职能的各个部门和法治体系。那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也是堵死了所有的申诉渠道，包括今天呢，在大陆很多人承受的不能够上外网，失去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有冤无处诉，把一个健康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等等，很多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跟当初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有关。那当年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这些，现在不仅是法轮功学员仍然在承受，很多的普通人也都在承受着。张天亮教授有提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有人说你们呢是跟江泽民有仇，你们格局太小。张天亮教授回答说，你为什么对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江泽民这样一个迫害者如此宽容，但是对被迫害者却如此苛刻呢？那这几天我们也看到法轮功的人权律师团对江泽民死亡的这个事情哈，他是发了5点声明，其中包括第一呢，是我们要求中共现领导人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中国大陆境内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究迫害法轮功人士的法律责任。第二点，我们呼吁所有追随江泽民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海内外人士立刻弃暗投明，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人呢主动停止抓捕法轮功学员，在海外的人停止诽谤、污蔑、威胁法轮功学员，并将迫害法轮功的所有中共文件备案，在将来审判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拿出这些文件补过。第三点，所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人员及医护人员立即停止暴行。第四点呼吁是对于不放弃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领导层及个人，法轮功学员及律师团将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五点，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对法轮功学员犯下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在37个国家有近400万人举报 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中国境内更有几十万法轮功学员实名起诉江泽民，但最终江泽民未能活着接受历史性的大审判，这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受迫害的学员和家属，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但江泽民迫害上亿法轮功学员罄竹难书的所有罪行，将被历史所铭记，警惕着人类永远不重蹈覆辙。好，那说完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经和本地方面的消息，还是先来看一下股市方面。那今天呢，美国股市哈收盘的时候是收复了早盘时候的大部分的跌幅，因为呢，投资人是看到了高于预期的劳工就业数据，同时呢是把眼光投向了下一步即将召开的美联储的会议。那今天呢，道指在收盘的在盘中呢一度下跌了350多点，但是收盘是上涨了34.87点，达到了34429点。SP500 指数是下跌了4.87点，达到4071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收复了它的失地，下跌了20.05点，达到11461点。三大指数呢在本周都是上扬的，其中呢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最大，是接近2.1%， SP500 是上涨了1.1%，道琼斯呢是上涨了0.2%。那今天公布的劳工就业数据也是显示，11月呢，美国的就业人数新增是26.3万人，这个涨幅是高于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20万人。同时呢，平均时薪也是高于预期，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5.1%，失业率呢是稳定在3.7%。那今天加州这边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州长纽森将要向加州的黑人奴隶后裔支付每个人超过22.3万美元的赔款。那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是在乔治·弗洛伊德，这是一个黑人哈，被警察杀死2年多之后，加州的赔款特别工作组估计，为了弥补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长期影响，加州的黑人每个人可以获得超过22万3千美元的赔偿。纽约时报在昨天的一个报道中也提到说，加州州长纽森是在2023年组建了一个工作组，耗时几个月的时间来了解被奴役黑人所受的影响。这个特别工作组在今年3月的一个报告中说，有资格获得赔偿的人将是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后代，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属于这些类别的人，就有资格获得赔偿。据估计呢，加州是有260万的黑人居民，其中大约200万是奴隶的后代。那这个工作小组他在确定赔偿时会考虑到有关住房的歧视、不公正的财产没收，还有黑人企业的贬值，还有医疗保健等等。那最终的这个金额，赔偿金额会在2023年公布，最终呢也会由加州议员来决定怎么样筹集资金，怎么样来分配这些赔款，是通过教育，还是通过医疗保健，还是住房补贴，还是现金支付。好，再来看关于房地产这边，湾区的这个 Atherton 之前我们报道了哈，它已经是连续6年被评为美国最昂贵的一个邮政编码地区，它的房价中位数790万，比全美平均值呢是高了20多倍。那最新爆出的消息呢，是 NBA 的篮球明星 Stephen Curry 和他的妻子呢是卖掉了他们在 Atherton 的豪宅。Stephen Curry 他在2019年以3100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了这栋豪宅，这个豪宅的面积是7500平方英尺，其中呢4个卧室、6个浴室，整个豪宅占地 1.18 英亩，中间呢还有游泳池，还有一栋客房，还有可以停3辆车的车库。这个 Stephen Curry 夫妇俩呢，在湾区的这个豪宅一直是没有放到市场上来哈，但是现在爆出的消息是去年以3120万美元的价格悄悄的卖出了，也就是在他们买了这个房子2年之后，现在这个房子是出手了。那买家呢，根据记录是一个华裔，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亿万富翁，叫李晓东。 李晓东呢，他是出生于中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 MBA，他是新加坡电子游戏和电子商务公司东海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好，来看 Walgreens 呢是最新推出了全天候的送货服务，这个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 Walgreens 表示说，现在全美400多家门店都可以提供24小时的订购送货上门的服务。Walgreens 是在去年哈首次是在门店里推出了一个当天送货的服务，现在呢把这个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沃滚公司说呢，只要是你住在一个24小时门店附近的顾客，你可以在一天当中任何时间来订购货品，最短只需要1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送货。那顾客可以通过 Walgreens 公司的网站或者是他的手机应用程序来订货。可送货的商品呢，包括像是食品、杂货、非处方药、个人护理用品，还有一些家庭必需品。尽管呢，现在这个处方药还不包括在配送当中，但是 Walgreens 说呢，会在一些特定地区来提供处方药的送货服务。目前呢，这个服务在加州是展开，但是在美国其他一些州，像是阿拉斯加、科罗拉多、爱荷华、北达科他等等呢，还并没有开展当天送货的服务。好，再来看关于这个儿童服装方面呢，是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现在是警告全美的父母，有一个儿童服装品牌叫 Bantex，它因为这个铅涂料超标正在进行召回，这个牌子哈叫 Bantex，Bentex，Bantex。那这个儿童服装品牌呢，在 TJ Maxx、还有像 Ross、还有 Amazon 等等的都有在卖。那它的这个铅含量呢，是超过了联邦铅含量的禁令。那这一次召回呢，是涉及到9种不同的迪士尼主题风格的儿童服装，主要是涂在衣服上的纺织墨水铅含量超标，是导致召回的原因。那这些产品呢，是从去年11月到今年8月销售的，可能是影响到大概87000件服装。那作为家长呢，您可以查一下哈，您买的这个小孩衣服，它的头部或者是衣服侧面的标签上是不是这家公司生产的？如果看到呢，是属于被召回的这个品牌的儿童服装，可以联系 Bentex 公司了解怎么样退货，拿到全额退款。好，最后再来看来自东湾的一个消息，是警方呢是最近逮捕了一名女子，是在家中将她逮捕，她是涉嫌在早些时候接近一个5岁的男孩，向他提供大麻并且开枪。这个女子是41岁的，叫贝普安特。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8月29号下午4点的时候，地点呢是在伯克利的草莓溪公园社区 Strawberry Creek Park 附近。这个41岁的女子呢，当时是在这个社区的一个2栋公寓楼之间哈，是接近了一个5岁的男孩，并且试图呢把大麻给这个男孩。那当这个男孩的母亲走过来的时候，这个嫌疑人的这个女子，她是用枪指着妈妈的头，然后呢，她朝天开了一枪，并且说道：“下一枪是给你的。”那警方呢，现在是对这个女子的住所发出了搜查令，并且呢是找到了一把上膛的手枪。这个手枪呢是她在奥克兰的一次抢劫事件当中呢是被盗走的。那警方说呢，这名女子后来是承认了她的罪行。好，这就是这个时段带给您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不要走开。